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解读美国的节目。那我是季奕涵我们这个节目呢，主要就是带大家走进美国这个社会，了解美国社会结构以及它的法律的这种塑造跟大家分享一下，以及去解读一下美国重大的这些事情背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些社会性的问题，以及在法律层面上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些看法。那我们往期呢就跟大家也讲过很多不同的内容，比如说跟大家科普过三权分立这个问题。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一个最近发生的国际政治以及国际法层面最近发生的一个极具争议的一件事情，那就是2026年1月份美国在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这件事情。并据多家媒体报告呢，这个行政呢导致委内瑞拉最高层的这个权力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会带大家去想一想，分析一下三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美国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要出手，它的策略和以及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种所谓的跨境抓捕或者打击在国际法以及美国国内的法律上，它到底站得住还是站不住脚。那第三个呢，也是从法律以及合规的这些方面跟大家去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我们会看一下从美国制裁的角度以及石油资产的问题直到企业风险和地区安全这些不同的角度跟大家去分析一下这个问题之所在。那我们开始。我们首先呢就要跟大家去分析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时间线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要从1月3号开始。就当时呢多家的美国的媒体以及智库呢就发布出一个新闻呢，就是美国在委内瑞拉这个地区呢，以及是加利比海洋这个地区呢，开展了一个特别行动。那这个目的呢，后来我们得知呢，就是直接指向委内瑞拉的这个领导人尼古拉斯马杜罗并宣称呢这一次行动呢主要是去逮捕委内瑞拉的这个领导人马杜罗之后呢再建成一个临时或者过渡领导人这么一个叙述。那在随后的这几天呢，我们可以发现三个连锁的反应。那第一个呢就是从安全层面上，那就是美国国务院发布的这个安全警示，甚至呢现在出现了就是要求美国公民立即离境的这么一个表述。理由呢就是当地的武装组织有风险上升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从外交部的这么一个层面上发表的一个反应。那第二个连锁的反应呢，就是从政治层面上的。 那委内瑞拉的国内呢，现在出现了就是部分地区被之前关押的这个这些关押者被释放的这么一个信息。那也有一些组织呢被称为就是缓和姿态组织，但是呢同时呢也有大量的这个政治犯统计的还存在。所以就是说从政治层面上的话，委内瑞拉现在国内处于一个极大动荡的这么一个时期。那第三个层面呢就是能源和资源的层面上。那美国政府呢都已经声称，有依旧是特朗普总统就是在今天1月10号的时候就签署了一个执行令执政令，就是说试图把委内瑞拉的相关的油田收置于法律防护之下，也就是说现在就是被美国司法的程序给管辖的然后呢主要的这个部分呢就是美国的各方面各大就是石油开发者现在呢就正在涌向委内瑞拉，主要是想开发委内瑞拉这个油田。所以说呢我觉得其实这个现在这个问题呢不仅仅是一场外交上的危机，也是一场从法律以及金融资产上面的一个战争。那我们就是在了解了这些框架以后，发生了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以及之后的连锁反应之后呢，我们先讲一讲美国的政策的逻辑在哪儿，他为什么要去这样子做，他想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目的。那从公开的信息来看呢，我们大致可以把美国的政治目标分成四个层面。那就是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政权更替的这么一个目标，政权更替的目标从行动表述到之后的之后我们的刚才所说的这些事情上来看的话，美国将这一次的行动呢标装成一个解决长期政治危机以及打击罪犯和安全威胁的这些口号之下推翻了就是马杜罗的政府的政权。但从国际社会上呢往往会把它理解成为由通过外部的强制力量去介入他国的内政，对吧？我们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就看到了其实很多的国家都站出来来谴责美国包括中国以及联合国，对吧？就是干预他国内政那这些呢都是一个从外交角度来讲一个很敏感的一个话题对吧？政权更替是第一个层面。那第二个层面的话就是向美国国内展示对于外交的这种强硬的姿态，那么因为现在美国呢它本身呢也处于一个很分裂的状态，我们之前几期跟听众朋友们也分享过这一个问题。那美国总统特朗普他主要呢第二个层面就是想希望通过这么一个这个举动呢给美国国内表达出他在外交层面上的一个强硬的表示和姿态。这一点呢其实在传媒里头和美国的这个不同的各大媒体的之前的这么一个分析呢也是其实是不新鲜的。但是我们现在不要做出这种揣测，但是呢就是说本身这个行动呢就是可能是特朗普的这么一个一个外交的一个手段，表明自己的是一个外交的强人跟历届美国总统不一样， 就是说我一定要从这个外交的角度上让美国的这整体显得霸权的很稳固，它有这么一个层面在里头。那第三层呢，就是一个能源和经济利益上的这么一个问题。那其实许多的报道呢都把石油放在这一次行动的核心的位置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近几年美国对于委内瑞拉的制裁是非常非常严格的。这里呢包括对于原油的处理、出售以及受益者谁能掌控这些方面都有交代。所以其实从制裁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石油，委内瑞拉的石油都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时代周刊呢其实说的更明显。他说美国的意图呢就是把部分的原油出售并控制起来。这样子呢就可以达到美国国内的这种供需的这个需求。那其实呢这个是个人认为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那最后一个第四层呢可能就稍微的更偏法律一点，那就是它巩固了美国的制裁体系以及合规秩序的这个延伸。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即便出现这样子的这个政治的变化，美国的制裁以及合规它并不会自动消失。即使你把马多罗从委内瑞拉抓到美国来，它整个的这个秩序是仍然没有变化的。其实这个基础的这些框架还是存在的。所以说美国的这些企业的话在跟委内瑞拉做生意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这些点的。所以说就是在这个整个的制裁的过程中，它并不受这种大型的政治变化的影响，它还是存在的。所以其实很有意思，四个不同的层面它遍布了不同的不同的目的。那从政治更替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主要是个外交上的一个政策。那从美国国内的这个强硬的姿态来讲的话，它是美国政治体系上的一个表现。能源和经济利益就不用说了，那制裁体系的本身呢，它也是对于美国法律系统的一个延伸。那其实从法律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那我们下一部分呢就可以开始讲一讲从法律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问题。那我个人呢也是学国际法的，我是一个律师，然后我个人这个专攻呢也是国际贸易法以及国际制裁法，所以就是说我个人的这个专业领域就在于此。所以想跟大家去分析一下从国际法的角度上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影响呢。我们要分析国际法的话，我们就先从联合国入手。因为联合国毕竟呢它是国际法奠定的一个基础之一。那我们国际法通常来讲最核心的一个国际公约呢就是联合国的宪章。那它里头呢第二条第四款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上还是有一定解析的。那第二条第四款它怎么说的呢？它说原则上去禁止对他国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威胁其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性。这都是国际上最奠定的非常基础的一个概念，就是你不能侵犯他国的领土主权。那现在我们就有一个意思，有很有意思了。那 国际法方面的话，它其实对于侵占他国领土主权以及政治独立性的话，它是有两个例外的。那这两个例外是什么呢？就是其一呢，就是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啊，是可以进行的。那第二条就是所谓的自卫权。那自卫权呢，其实在联合国历史上的话是很有争议的。我们听众朋友们如果记得的话，当时美国侵略伊拉克就是以自卫权的方式去做的。那这一次就很有意思了，就是说是否美国去他国去抓捕他的领袖，是否足够能构成自卫的这个事实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呢，这一次的行动是否有安理会的授权呢，也是未可知的。那我目前来讲看到的报告以及所有的这些不同的宣言，我们能看得出来安理会是没有授权的话，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这个合法性是非常脆弱的，对吧？那这个里头就很有意思了。如果你违反了国际法，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惩罚呢？我们目前来讲，其实在国际上看到的这种影响是并不是特别大的。但是呢，从国际法来讲的话，我们能看得出来这一次行动的话是非同寻常的。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跨境逮捕这种问题，它与国际法上面到底有没有一个影响呢？那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因为这并不是美国第一次去他国把这个领袖抓回来的。那历史上其实美国也做过这件事情，美国曾经把巴拿马的总统逮捕回来，然后进行审判。那一次行动的话是1989年的时候发生的。当时的话就强调的这个内容呢，就是跨境逮捕的象征性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但跨境逮捕是本身这个概念呢就很有意思，因为它在国际法的这个角度上的话是没有明确的表述的。那关键呢还是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国家能否在他国领土上进行强制性的这种武力性的冲突。那美国其实在历史上的话也是不少的。比如说 CIA 在70年代80年的时候主要去干涉其他南美国家的这些内政，当时当然是以一个冷战的一个角度来讲去做的。但是呢其实然后我们更近期的时候看到90年代00年之后对于中东的一系列的行动都是可以归纳于这样子这些不同的对于国际法上面的这些冲突以及看法。那但是一般而言的话除非得到了就是另一个国家侵犯的国家的同意，或者是从国际上授权，比如说从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么一个程度上授权的话，它其实从一个违背法律的角度上的话风险还是很大的。所以这一点就是很值得我们去探索以及思考，就是跨境逮捕本身它从国际法上边能否站得住脚。那目前来讲看是站不住脚的。那第三个呢，就是美国的这个美洲国家组织，我们俗称 OAS， 就是地区性的这个组织呢，它对于整体来讲这个秩序上的影响是什么样子的。那就比如说其他的南美国家以及地区性的这个组织，国际组织，它会怎么样 去应对这些问题呢？那在拉丁美体系里头，它主权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这种原则是非常强的。我们在这个 OAS， 就是拉丁美国家的这个国际组织里头，我们看到了其实有很多类似于这样子的原则性的规章，对吧？那即使有国家有某个拉丁美国家支持所谓的民主转变，就是比如说一个独裁政府变成一个一个民主的一个国家，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往往呢是要靠武力的。那他在 OAS 在对这种转变的时候，对于其他国家的军事介入，这个容忍度还是很低的，所以说其实从一个国际法的角度来讲，对吧，你看这个地区的这个组织它对这方面的到底有什么的说辞呢，是容忍度是非常低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休息完了以后继续。好，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那在我们休息之前呢，我们讲到的就是 OAS， 也就是美洲国际组织对于侵占他国领土到底有什么的看法。我们分析了其实它这个容忍度是非常低的。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对吧，就是国际法的判断呢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在美国的话，就是有一个判断的话，如果是法庭的判断的话，它是有执行力的啊，它是一个立即的一个宣判的一个程序。那国际法的这个程序就往往不是这样子的了，它主要是会从外交呀或者制裁呀舆论呀这方面的一种长期的这种发酵的作用。它其实对于这个事件本身的话影响是不大的。所以即使 OAS 这种组织它做出了这种谴责的方式的话，它对美国整体的影响是不大的。毕竟呢它不是美国最高法院颁布的这种法案或者是这种判决。在没有这种判决的情况下，我们从国际法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没有什么约束力的。即使美国去侵犯了其他的国家，从国际法来讲，如果没有另外一个国家或联合国站出来去谴责或真正去采取一定的行动的话，其实对于美国长期的影响是并不大的。这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在于在国际上的话是没有一个国际警察的这么一个这么秩序，所以说从国际法来讲的话分析起来还是有一些难度的。那我们说到国际法与美国国内法律之间的这个联系呢， 我们现在可以去谈一谈，就是美国国内的法律到底是怎么看这些问题的。总统他到底做到了什么程度呢？他到底是有什么的约束力呢？对于这种国际上的冲突以及宣战这种东西，美国国内的法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姿态呢？有什么解释呢？我们下一次，我们现在要跟大家去分析一下。那从美国的国内的法律来讲的话，它是大概有三个它有个所谓的工具箱，就是美国总统能够采取的这些行动。那它主要的这个所谓的工具箱呢有三个成分。那第一个成分就是军事的这个权限，用军事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制裁的权限，通过制裁的方式去约束别的国家。那第三个呢就是从资产和收益这种法律的安排的这个角度来讲，能够某种程度上的话去制约和制衡其他的国家。那我们先从这个军事行动这个权限这个部分来开始看美国国内的法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那就是通常来讲呢，从美国的这个法律呢的角度来讲的话，美国总统是军事上的总司令，但是呢就是长期军事行动它通常是需要这个国会的授权才行的。那所谓长期的军事行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这就是一个很模糊的一个地带了。那我们现实中的话，通常来讲看到美国法律是用一个所谓的比较有限的速度快速的这个行动来讲的话，是在美国总统的权力的管辖之内的。这个也是有很大争议的。那什么算是有限的呢？什么算是快速的行动呢？对吧，这些都是一长期以来都是有很多的这个争论的。我们从伊拉克的这种经验也就能看得出来，其实所谓这个总统的权限是非常模糊的。尤其呢是一个之前颁布的法案，就是国会颁布的法案叫战争权力法，英文叫 War Powers Act。 这种呢就是主要叙述了美国的总统的这个对于军事上的军事干政的这么一个权力。那主要的这内容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要有限和快速的行动。那有限和快速行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话，目前来讲还是有很大争议的，而且很有可能的话是之后诉讼的这么一个焦点的问题。那第二个权限刚才谈到了，就是制裁以及国家安全的这些问题。那我们通常来讲的话，看到美国制裁的法案呢都是通过一个叫 IEPA 的这么一个美国的法案生成的。IEPA 是什么呢？它是之前美国国会颁布的一个法案，中文呢叫做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它这里头呢就赋予了美国总统很大的制裁其他国家的这个权力。主要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讲给予美国总统这么一个权力。那这一类的工具呢其实在美国对于其他经济政策上是非常常见的。对吧，近年我们看到了美国对于俄罗斯，对于中国以及其他的国家进行的全方位的这种制裁也是很常见的。但是又是一段就是美国就是总统宣布一个紧急状态的时候，就能够对于交易啊、资产呀、金融流动啊等等加强这个管理的这个措施。主要的就是把这些他所谓觉得有境外势力或者是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这些势力，把他们从美国的这个美元的系统都切断。这个是这一次我们看到了委内拉的这个事情呢，就看到了制裁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分。 那第三个方面的话，我想跟大家谈一谈，就是美国法律层面呢，对于油田、石油以及这个自然资产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呢？那我们能看得出来，就是其实这一次特朗普今天颁发了这个执行令，他非常核心的这个意图之一呢，就是阻止就是其他的人士能够开发委内瑞拉的这个油田，以委内瑞拉的这些自然的这矿产以及这个这方面的自然的这些开发权。那这个是呢，其实在多年来讲的话，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那对于这种国际的之间的这种资源的法律的话，美国国内的法律目前来讲，其实还是不是特别清楚的，需要进一步的诉讼以及执行的这些问题，通过法律以及法院的这些判决能够梳理得更清楚。但我们要记住这一句话哈，就是这一次的这个行动不只是纯粹单纯的去漫游，而是从这个收益里头给美国政府做出一个主导性的一个作用，就是说现在美国呢可以主导委内瑞拉这种开采权说从美国国内的法律来讲，目前还没有特别明确的解释，也就是为什么特朗普的政府呢还可以这样去做。当然我知道就是这一部分呢，可能大家听到稍微的有点云山雾罩，对吧？因为美国的法律它是很复杂的，尤其是关于这种政治敏感上的这种话题的，它其实没有那么明确的解析。但是我们要记住，就是美国总统这个权限呢还是相当大的即使是在发动武力的这个情况下的话，它还是有很大的一定的这个程度的。这一部分呢也取决于目前美国国会本身有问题。那我们最后这个法律的这个部分呢主要就是从一个企业以及个人的这个合规方面再跟大家梳理一下。就刚才我所提到的呢，就是政变它其实不等于制裁没有，对吧？即使发生了政变这么巨大的一个冲突的情况下，这个美国其实它的制裁的整体来讲是没有任何的变化的。那这个问题上呢，就是其实对于其他国家的这些领袖来讲是很不安的，对吧？就是通过这一次的教训呢，其他的国家也发现，其实美国如果想真正通过武力去解决问题的话，他要去逮捕另外一个国家的这个领导人的话，也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并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影响。所以从一个合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发现，即使在巨大的剧烈的冲突的情况下的话，它这个合规系统本身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没有变化的。尤其呢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制裁这方面还是非常的完整的。那我们就是跟大家讲了讲这种法律体系的问题，以及从政策上和这个石油开采这方面几个问题给大家简单的解析了一下。那我想最后总结几句哈，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那我一共大概有三个点。第一点呢，就是美国这次的行动呢，它不单点是军事的事件，它是一个政权、一个制裁、资源以及能源四位合一体的一个政策组合的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击。那第二点呢，就是 领土主权的问题以及用武的合法性就在美国国内的法律上呢，最大的争议主要是在聚集在总统的权限以及紧急情况控制的这种所谓的工具箱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风险那这一次行动的话是否说明他美国总统可以滥用这种权利而没有受到任何的约束。那第三点呢就是对于我们比如说对国际贸易或者是就是委内瑞拉和美国之间这个贸易的这些有对这方面有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的话或者是企业者我们看到对于企业和个人来讲的话其实真正的风险呢不存在于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新闻标题上而是从合规合同以及长期的安全的问题上它表明了一个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定性。所以说这一次行动呢它不仅仅是一次政治上的行动它同时呢也是从经济上以及法律上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错综复杂的可以说的一次行动。那之后这个长期的影响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并不知道。那之后我们要密切关注这一点。而且呢就是对于委内瑞拉国内的对于这方面这次行动的看法呢我们也要去密切去去关注因为是很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因为我们知道这种行动的话它不是一次两次的如果它要是这一次特朗普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的这么一个外交手段的话我们会看到第二个委内瑞拉第三个委内瑞拉第四个都有可能那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对于美国国内会有什么影响以及对于国际上大概会有什么影响的话我们一定要去认真的去分析认真的去看一看那希望呢这一次的这个行动呢也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关于美国国内法律以及国际法之间的这些分析的一些内容和土壤所以说我们关注美国走向的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这一次的行动去真正的去深入去了解美国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它这个社会的和政治上的影响和走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好我们这一期就先讲到这里希望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些之前没有想到的或者听到的一些内容尤其是从这些比较复杂的法律层面上呢希望给大家带来了一些之前没有听到过的一些分析那好我们这一次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见好谢谢大家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特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stor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 206-920-6721 206-920-6721。